我们这一次呢，就是特别想要从这种教会的增长呢，特来看到这种国度的宣教哈。因为在教会增长的过程当中呢，不只是要看到自己教会的成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看到那个 big picture， 就是整个神的国度哈，神在做什么。这种情况就有点像是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 department， 每一个部门哈，要怎么样去成长哈，是同样的道理哈。因为今天一个部门如果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其中一个事工，他要增长的话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大原则就是说，他一定要配合整个教会的成长才会成长，对不对？好比说，就是说今天假如说，只是在其中里面的一个，其中某一个团契，教会里面的其中某一个团契在增长，可是呢，其他在教会跟，但是他跟教会里面整体的意向没有配合，跟其他的各个部门也没有连结的话呢，那其实对教会来讲呢，不见得是一件好的事情啊，因为整个教会的成长这样子就不够平衡啊。那所以呢，每一个部教会就好像教会里面的每一个部门的增长呢，他要配合整个教会里面的这种意向跟使命。然后呢，要各个部门彼此配搭，这样子的成长才会有意义啊。同样的道理哈，今天每一个教会的成长呢，它一定要根据圣经里面神所托付的这种意向跟使命，也要知道神在这整个国度里面现在正在做什么，这样子的教会成长呢，才是有真正的意义哈。啊，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哈。那我们昨天的时候呢，第一堂里面讲到跟随耶稣的部分，就讲到个人哈，我们自己个人怎么样来学习、来舍己、来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啊，这是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然后呢，那除了个人使命的成长之外呢，那昨天晚上第二堂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就是关于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大使命的大时代呢，讲到就是说，哎，今天其实我们的教会正在处在一个什么特别的时代哈？那神在我们这个世代有什么作为哈？特别是针对华人在宣教上的这种位分跟职分哈。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接着下来哈，继续从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哈，这个16节到20节的经文，一同来思想到底主给我们的托付跟使命是什么哈。因为呢，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常常所熟悉的这段经文呢，就叫大使命的这段经文哈。好，那我们要思想的主题是得胜者之歌哈。好，我们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来，请。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借着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再一起来低头祷告。恩待我们的主，再次来到面前来献上感恩啊！主，你告诉我们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因为在每天的早晨，我们要领受新的一天的生命跟盼望啊！主，我们也将这个今天的时间来再一次交托仰望。谢谢主，早上借着晨更啊，借着诗歌的敬拜，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分享，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主，我们也将接下来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将的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告诉门徒的事情哈。我们把这个经文的部分稍微提了一下，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哈，然后我们再进到解经的部分哈。那注意到十六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啊，事先就已经讲好了 ，OK。然后呢，17节，他们借着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些门徒很奇怪哈，这主都已经复活了哈，在他们当中哈，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哈。然后呢，他居然还有人有疑惑哈，这个也很厉害哈，就是你见到复活的主还可以疑惑，这个是有点特别了哈。然 然后呢，十八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啊。”注意到去这个动词哈，特别注意到底下几个动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又是一个动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哈。这就是主所托付的这个大使命。其实在圣经当中里面呢，有一些形容哈是很美的哈，一些特别是在一些诗歌里面的形容哈，在这个雅各在约伯记里面呢，三十五章里面就讲到神使人在夜间歌唱，哇，就是说你半夜的时候，深夜的时候，哎，昨天半夜好像没有听到卡尤提在这边歌唱啊，呵呵，因为看到有些开本是叫名字就叫卡尤提啊。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呢，但是在这个约伯记这边所形容的，就是说呢，当一个人他在黑夜或者说他在碰到挑战跟难处的时候呢，虽然是在黑夜之中啊，或者在困难的当中，可是呢，神却可以使你在黑夜里面歌唱哈。其实我们一般就是特别是住在加州阳光灿烂的地方啊，其实对黑夜的体会是不太容易太深的哈。那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对于缺乏阳光的地方，它对黑夜才会有特别这个体会哈。比如说芝加哥常常是阴天的哈，但是它因为靠近五大湖区哈，所以天气常常变化哈。那我们还在非洲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女儿就去芝加哥那边念书了哈，然后所以她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四年的时间哈，因为我们人在非洲哈。然后呢，他有一次就跟我们提起来，他说呢，芝加哥的天气多变，但是常常都是阴天，所以呢，芝加哥当地人有一个讲法，他说 If you don't like the weather here or weather, you don't like weather in Chicago, just wait for 10 minutes. 如果你不喜欢这边的天气的话呢，再等十分钟，那天气就变了，不像我们这边整天都是阳光灿烂，这是一个例子。那在西雅图那边也是类似的例子。西雅图呢，它是因为它这个潮流呢是黑潮流过的地方，所以那边的天气比较暖和，跟 Vancouver 那边类似。但是呢，西雅图它那边也是常常阴天，西雅图是那个 Starbucks 的发源地，你有机会你可以去那边看看，第一家全世界的第一家 Starbucks 在 Seattle 那边。可是西雅图那边呢，天气常常就是阴阴沉沉的。那我还记得我有机会去 Seattle 侍奉的时候大概前后去了两次回来的时候，我回到加州的时候呢，我就很兴奋的跟师母讲说，我说你知道吗，我找到一个退休极好的地方其实圣经里面没有退休这个名词没有 retire 只有 retire 换个轮胎继续跑然后呢，他说哪里啊，我说西雅图天气不错但是呢他们住过西雅图人就说，如果是你夏天去西雅图的话呢，那你就被骗了其实那边西雅图天气常常阴阴闷闷的那有一次我在洛杉矶这边服事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姐妹她自己本身是做中医的，她说她刚从中国国内来了，她说她刚从这个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呢，住在西雅图，她说一去到那边哇，天气又这个很阴暗这样子然后呢，那人就变得很郁闷。那人变得很郁闷呢，他虽然是做医生的他说他刚到西雅图的那头一年呢，一整年都在哭，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觉得这个心情很不好，就一直哭就是了我这几天有机会跟一个好像是组内的弟兄聊起这件事情，他说对啊对啊，他说我当年住在西雅图呢很多年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哇，有这么严重啊？他说因为你住在那个地方呢，感觉好像整个人被 trap 被关在那里出不来的那种感觉那我自己更深的一个后来这位姐妹呢，那感谢神，她从西雅图呢搬到洛杉矶这边来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她妈妈好像是西医从国内来然后呢她办她妈妈的移民从中国过来，然后呢她妈妈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坚持她说你要我去美国可以但是我一定要住在洛杉矶所以后来呢她就没办法就这个顺应她妈妈的要求很孝顺的女儿就搬来洛杉矶这边，哇，享受加州灿烂的阳光，从此以后就不整天哭了所以他就说他刚来的时候 那一整年就是没事的时候就一直哭一直哭，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然后呢他看、他的病人、来看他的时候，他说哇医生呢，我们来看你，我看你比我们更需要帮助、那我自己比较深的体会、对黑夜来讲、我自己比较深的体会是有一年我去阿拉斯加短宣、阿拉斯加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全年大概有半年是黑夜、半年是白天、然后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是 summer 的时候去那边短宣，有那个 VBS、那时候还住在那个密西西比州的时候，那特别整个教会、我们是 Caucasian 的 church， 然后去到阿拉斯加短宣，然后呢那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呢，哇这个因为是夏天、整天都是白天，你晚上的时候就即使是晚上的时候呢外面还是亮亮的，你就所以呢我去到那边呢就是你时间到了晚上了你要睡觉了对不对，可是外面亮亮怎么办呢，把所有的百叶窗都拉起来，窗帘都拉起来，然后就睡觉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外面还是亮的、然后外面的鸟还是一直在叫啊，所以我大概去了两天三天我就开始头痛了，我、那个生物时钟整个就搞错了。那当中呢其中有一天我们的 host family、招待的家庭叫做 Mr. Valentine、他就特别这个开车带我们去看那个日落、快到半夜的时候跑跑跑跑去了一个地方、看日落、然后就看到那个山呢，这个太阳呢就跑到一个山的后面，大概十分钟噗他就跑出来了、他的日落只有十分钟而已、那就那边的日落、可是在阿拉斯加不得了、那是我刚刚讲的是白天的时候，那另外半年黑夜的时候那就很厉害了，黑夜其实它是有重量的，那种重量压的人喘不过气来，那种感觉可能有点像是得那种忧郁症的人，你整天上面好像一朵乌云，你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你走到哪里哪里就下雨，你走到哪里哪里就阴天，如果不打雷的话。所以呢在阿拉斯加呢它半年黑夜的时候呢就很困难、所以你知道吗，在全美国呢阿拉斯加是少数的其中一个地方、因为全美国很多地方都要缴税嘛、缴联邦税对不对、阿拉斯加是全美国少数的地方呢你不用缴税了，你不用缴联邦税了，你如果住在那里的话呢联邦政府会给钱给你、因为这边是一个战略上还有资源上很重要的地方，可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住在那里、所以你愿意住在那里呢联邦政府付底钱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 到了冬天的时候呢那个黑夜压的人喘不过气过来，所以很多人呢就在那半年当中自杀了 OK、所以这个是黑夜的重量，所以呢但是呢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说他使人在夜间歌唱、意思就是说呢即使我们在碰到很大的挑战跟难处的时候呢如果有神那就完全的不一样、像我刚刚讲到那个西雅图的那个姐妹、她后来搬来加州又信主、她妈妈也信主，哇整天都很 happy、所以这个信主的人是有特别的恩典跟祝福、那针对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经文呢、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得胜者之歌、然后呢我们大概从三个角度来分享，一个是得胜的主，第二个是得胜的团队，第三个是得胜的使命。首先第一点，这个得胜的主，得胜的主已经复活了，告诉你旁边的人说得胜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想说得胜的主是复活的主。很可惜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虽然是信主了，可是我们不认识这位主是已经是复活的主，所以呢我们还在那边挣扎，很多的时候还是靠自己。其实很多的事情呢主已经帮我们胜过了，那重点就是说在这侍奉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生活学习成圣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去仰望这位复活得胜的主。Okay? 因为主已经复活，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也已经定死了，也已经复活了，这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复活的主要有深刻的认识。不但是如此呢，得胜的主呢也是成了的主，得胜的主也是成了的主。我们昨天有提到就是说在主耶稣被定死在十字架上一共讲了七句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他讲成了，他不是讲糟的，他不是讲 毁了，他也不是讲完了，他也不是说挂了，现代人讲挂了，他也不是讲算了，这是同工讲的。然后呢，那年轻人就讲 game over， 有些人就写 GG， 如果你是跟这个年轻人比较接近的话。那所以就是说呢，这位主呢，不但是复活的主，也是成了主，成了的主，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另外呢，得胜的主也是赐平安的主，得胜的主也是赐平安的主。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从十九节到二十节，就讲到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第一次显现给门徒时候，这个那时候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来请。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所有的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OK， 在这里呢，我们就感谢主，就是看到就是说呢，复活的主呢是怎么样帮助他的门徒或者是信徒，也帮助你我来成长啊。在这边十九节讲到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时候啊？主日。 OK， 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时候啊？礼拜天，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说的这个礼拜天呢，其实是一整个礼拜的第一天啊。这个要注意这个观念，不是最后一天，它是第一天。所以我们通常叫做礼拜天，是因为那一天是做礼拜的日子。但是这边特别注意到礼拜天呢，是这个每个礼拜的第一天。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容易被一些名词误导。比如说在英文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weekend 就是 weekend， right？好，现在美国的 weekend 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啊？礼拜四啊，在美国待久了一点是算礼拜四哈。那传统上是大概是礼拜五中午就开始是 weekend 哈，礼拜五下午。所以你看 LA 平常塞车就已经塞得很厉害哈，但是呢 weekend 的塞车呢，大概礼拜五下午大概一两点就开始。十号啊，二一零呢，都塞得很厉害啊。因为礼拜五下午、礼拜六、礼拜天啊，全部都是 weekend 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观念其实是错的哈，我们自己要小心哈。我就说，我们在这边就提到，就是说呢，我们很多的世界观跟价值观呢，要以圣经为根据哈。因为呢，就是礼拜如果礼拜天呢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跟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到底差别在哪里啊？如果是最后一天的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哦，我的一个礼拜呢，忙了一整个礼拜，累了一整个礼拜，然后呢，你好不容易礼拜五开始休假了，对不对？礼拜六呢，可能就是处理一些家里面的事情。礼拜天哇，最后一天还是很累哈，继续休息一下哈，或者是出去玩，或者是做这个事，或者是做那事，或者是躲在家里面睡觉，就不一定去做礼拜了。 OK， 因为这是礼拜天的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哈。可是如果他是礼拜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在一个礼拜的开始的头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呢，我们要先到神的面前去领受神的智慧，去领受神的力量，去领受神的祝福，然后我们来开始这一整个礼拜，去面对这一整个礼拜的挑战。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而不是说是最后一天休息，而是第一天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祝福，领受智慧。就好像我们灵修一样，灵修其实最好的一个时候呢，就是早上一大早的时候，一大早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去领受智慧跟祝福，而不是就是等到这个一天很累了，然后呢我们想要休息了，然后就跟然后哇，今天还没有灵修怎么办呢？想一想跟主祷告，反正主这么爱我，说主啊，我累了，我先睡觉了，明天再说，类似的情况。我当然不是说你不要晚上灵修了，那通常我们最清醒最好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早上。那就好像我们一生也要把最好的时候献给主，是同样的道理。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七日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你课本是门都关了，把它加上上所有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英文它是复数的门，因为以前那个它那个门跟我们传统华人的门一样，它不是只有一个门，它有好几个门。然后呢，但是犹太人这些门徒聚集的时候呢，他们为什么聚集啊？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为什么聚集，因为害怕犹太人，对不对？然后当时的这种犹太人的这种宗教的领袖会堂里面的宗教领袖也好，或者是整个罗马帝国的这种政治的领袖兵丁都要抓他们了，因为从他们当时因为主刚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等于是叛党，等于是叛徒。然后这些门徒就很害怕，全部都聚集起来。那聚集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很害怕，所以是在晚上聚集，对不对？因为很害怕呢，所以你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你有门，只要有门的地方每一个门都关起来，所以因为害怕的缘故。然后呢，那你想他们这些门徒聚集在一起在做什么？是不是聚在一起这个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呢？我想不是的吧，可能多半是在讨论什么怎么逃命呢，以后日子怎么过，对不对？那外面呢，可能是罗马的兵丁还在巡逻，深夜里面哐哐哐哐，然后呢到处在抓人，找这些这个基督的门徒，他们很害怕，以后怎么过日子怎么办往哪里去逃命，你的亲戚朋友在哪里？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深夜的时候，就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我们要把自己放到经文里面去，走进到圣经里面去，因为过去这三年半的时间呢，他们都跟随的，好比说我们都是门徒当中的一份子，我们都跟随着这位耶稣，然后呢他教导有智慧，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觉得他就是要来复兴我们的国家的，我们的民族的。可是他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全的软弱，完全没有力量。这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对，他已经死了嘛，对不对？所以半夜的时候我们就聚集在一起，想一想怎么逃命。OK， 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哈，哎，门不是都关起来了吗？哈。复活的主是不受到这些这种关的门的这种限制的，或者是说复活的主他有另外一个 dimension， 他的那种超越这种时间空间的距离，他就直接就进来了，而且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如果你 他用希伯来文的话就是 shalom， 他们讲的那种平安。门徒这时候聚集在恐惧，在害怕，在战惊的时候呢，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不是钱，不是名利地位，什么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平安。所以主很多的时候呢，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就是平安。所以呢，这位主，复活的主，然后这位成了的主呢，就把平安赐给他的门徒。所以他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为什么是手和肋旁？对，因为他有钉痕，他有枪伤，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主对我们的爱常常超过我们的想象。然后呢，他居然这个让这些这个人他所创造的人呢，允许人在他身上造成这样子的钉伤、钉痕跟枪伤。OK。然后呢，我不久前听到有一个牧师提的时候讲到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呢，他每次看十字架的时候呢，十字架上面的就想到，或者说看到一些这个话就是教导说的话就讲到耶稣基督欢迎世人的时候，常常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这两手这样张开来的，可是他的两手有什么？有钉痕嘛，对不对？然后呢，那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主欢迎我们回到天上的家，永恒的家，平安喜乐的家。但是呢，这个也有人讲，就是说呢，其实这些钉痕跟那个枪伤呢，是人在这个神永恒的创造里面唯一留下来的痕迹。 然后呢，那个牧师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当主这样子手伸开来，上面也有钉痕的时候呢，他说啊，这是一个 Caucasian 的牧师，他说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 me？ 他说你们又想怎么样了？他说其实你们能够做的很有限就是了。那 anyway， 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所以呢，当我们在碰到挑战跟难处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认识这位复活的主，或者是说重新的认识这位复活主，或者是说更深入的认识这位复活主，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得着平安跟喜乐。这特别因为平安喜乐呢，只能够从神那边才能够领受真正的跟平安跟喜乐。那平安跟喜乐这样子的观念，我现在特别是用喜乐来当例子。喜乐这个观念呢，跟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快乐是两件不太一样的事情。什么叫做快乐？那英文叫做 happy 或者是 happiness。 happiness 就是说 when something happens then you are happy。 快乐的意思就是说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才快乐，所以它是快快的来也快快的去，快乐嘛，对不对？可是喜乐的意思就不太一样哦。喜乐的意思呢，乃是从上而下，是从神来的，由内而外。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神从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喜乐，而不是说外面的环境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快乐。喜乐跟快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喜乐的例子。我想最明显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像腓立比书，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腓立比书很多人就讲，就是腓立比书里面讲的是说，就是你们要喜乐，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说，哇，腓立比书的重点是讲要喜乐。可是我们仔细在探讨腓立比书的这种背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腓立比书呢是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书信，所以它叫做监狱书信里面的其中的一卷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其实是使徒保罗关在监狱里面写给外面监狱外面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喜乐，我再告诉你们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来，为什么使徒保罗关在监狱里面，他还可以告诉外面的人说你们要喜乐，然后要靠主常常喜乐呢？因为他领受的是喜乐，不是快乐。因为他这个喜乐是从神而来，由内而外。所以就是说喜乐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喜乐的秘诀不是说外面的环境发生什么事情，不干那个事情。喜乐的秘诀是第一个呢，我们从神那边领受的，领受了这个喜乐之后呢，我们这里面的力量呢，当我们里面的力量呢，或者是喜乐呢，大过外面环境的困难的时候呢，外面的环境就算再困难，我们都可以喜乐。阿门。来，好，所以就是这个是一种学习跟成长的过程。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呢，喜乐的主呢 平安的主呢，不但是赐给我们平安跟喜乐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其实呢，得胜的主呢，也是做早餐的主。得胜的主也是做早餐的主。这做早餐的主呢，其实在约翰福音第21章有一次主耶稣跟这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另外一次的事情。那因为经文很长，我就不仔细的谈，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仔细的看。那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呢，当主复活之后呢，然后呢显给门徒看，显给门徒看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天呢，使徒彼得就说我们打鱼去。彼得原来在跟随主之前是做什么？渔夫嘛，对不对？好，然后呢，我想彼得在这里呢，其实是觉得对神很亏欠。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服侍主，或者是说在生命上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生命上有软弱的时候就觉得对主很亏欠，也觉得自己很不配。我想彼得这时候呢也是碰到这样的情况。那虽然呢主呼召他，他也跟随主，可是呢当主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他软弱了，他跌倒了，他三次不认主了。 来。那现在虽然主复活了，可是他心里面还是觉得很亏欠的。那很亏欠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说我们打、啊、他就说我打鱼去、啊、实际上是我打鱼去、啊、第三节、啊、他说我打鱼去、啊、就是回去重操旧业、啊、原来是做老师的回去当老师，原来是做 computer programmer 像我这样的跑去回去做 computer programmer 之类的、啊、然后呢，但是他当他讲说我打鱼去的时候呢，其他的门徒说什么？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啊、在第三节、啊、所以做领袖的人要小心哦。你可能是在小组里面，你可能是在厨房，你可能是在儿童主日学，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服侍，其实你的一言一行呢，对其他的人呢都有影响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说我打鱼去，其他门徒说我们与你同去，这个要小心。那最后他们去打鱼的时候呢，结果很特别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第三节下半节那一夜什么都没有打着，可是呢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他还问他说小子们或者是朋友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然后呢他们就撒下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其实当年彼得被主呼召成为门徒的是同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有没有？他当时看到主的荣耀，对不对？他马上他碰到那件事情，他马上就说主啊，我是罪人，请你 请离开我，这样，因为他看到神的荣耀。然后呢 anyway 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面去。然后呢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然后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其实主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打鱼的，有些时候我们如果被神呼召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耍赖皮，就说哇主啊，这个我继续工作赚钱，然后呢可以帮助其他传道人帮助教会，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呢？那在这边看到就是说呢，其实呢主自己他就预备了饼甚至也预备了炭火让门徒有的吃然后又可以取暖。那注意到但是呢他这边的这个鱼跟饼跟炭火的预备呢，他并不需要门徒的帮助，他就已经预备好了那我觉得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呢其实呢体现到这个主耶稣对门徒的这种爱心跟关怀，来，他甚至帮他们做早餐有些时候在想，就是说，在天国里面，可能主也会帮我们做早餐在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这样子的例子了。不但是这样子简单的再提一件事情，这位得胜的主不但是做早餐的主体贴的主呢，其实呢，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他也是恢复的主，因为呢，他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呢他又把他的羊，他说你牧养我的羊或照顾我的小羊等等之类的。那求神来恩待，就是说看到不只是看到主的这种体贴跟关怀，然后呢跟照顾，也看到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种使命。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对神的救恩完备的救恩认识不够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想要自己再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今天我们的服事呢，简单的说起来应该就是说，因为我们领受了神这么多的爱和恩典，所以很自然的就愿意去服事他，很自然的就去愿意做什么事情，而不是说因为就是说我可以多做一些事情然后可以积德，不是这么一回事。 是因为神的救恩，然后我们感恩，所以很自然的做一些事情，因为主的爱的缘故，而不是说因为好像这种佛教道教或者是你不管人间的信仰，你看回教啊基本上都是一样，都是积德积功德那种态度，那是完全是错误的看法跟想法。曾经有一个小孩，这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曾经有一个小孩呢，他们有一天在我们就讲这个故事发生在英国了。那有一个小穷人家的小孩呢，他们全家在英国呢，那有一天爸爸就告诉全家人说， 他说我有个决定了、听说呢现在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全家要移民到这个美国去、我们在准备这个开始存钱、存了这个、一年的钱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钱买船票，然后呢、我们全家要从英国、移民到美国去、哇，然后大家都很高兴、因为美国充满了机会、听说遍地是黄金，是不是美利坚、然后来呢 那全家人就很努力啦，省吃俭用啊，然后呢一工作了这个 一年的时间，哎，终于存够钱了。存够钱了之后呢，后来呢那爸爸 就买了船票，买了船票之后呢，那全家人、就这个上船、然后到了船，在这个坐轮船的一段时间、才可以从英国到美国去嘛、然后后来呢到了船上的时候呢，后来有一天这个小孩子、他在这个甲板上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人在吃 ice cream、然后呢他看到有人在吃 ice cream 的时候呢，哇，小孩子他也很想吃、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呢他就跑回到他爸爸妈妈那里，妈妈那里去、他说爸爸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dime、一个十 cent 这样的。他说儿子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想要去买冰淇淋、我看到别人在吃冰淇淋、我很想要去吃冰淇淋这样子、他说儿子你知道我们剩下的钱、没有多少钱、我们一去到美国的时候呢还要安顿、要花很多的钱，要找地方住，要吃又要住，要花很多的钱、我们这每一分每一毫都很重要、然后呢他说可是我真的很想吃、后来呢爸爸妈妈实在是有不过他、后来就说 OK 就给他一个 dime、一个十 cent、他说好吧你去买个冰淇淋好了。突然这个小孩子呢跑到餐厅里面去了、跑到那个轮船上面的餐厅，他去到餐厅的时候呢，他那个孩子又小小的，他说先生我要买一个、这个、我要一个 ice cream、然后来呢那个服侍人就说，他说哎，声音从哪里，哦，从底下小一个小不点、他说要吃个 ice cream。然后呢他说这个 OK 你要什么口味的、他说那你们有什么口味、你们有巧克力，有这个草莓、还有其他的香草、他说我要吃巧克力的，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巧克力的冰淇淋、然后就给那个小孩，结果 那小孩子呢拿到这个巧克力的 ice cream 呢眼睛就亮了、然后后来呢他就要把那个十 cent、给那个 waiter，他说、先生这是 ice cream 的钱，然后那个服侍人就说，他说不用钱啊，他说哈不用钱，他说为什么不用钱、他说因为你们买船票的时候呢所有吃的东西都包括、When you purchase the ticket it has been paid in full、所有的全部都包括了，你们吃的住的全部都包括了，所以这个 ice cream 是 free 免费的、他说真的是 free 的，他说对，他说那我不只要巧克力的，我还要香草的，我还要草莓的、再带两个我回去、一个给我爸爸，一个给我妈妈。然后来呢他这个孩子兴冲冲的就拿着这三个 ice cream 回去、给他爸爸妈妈，他看到他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这个 ice cream 是给你的，他爸爸妈妈看到一看，哇，怎么拿了三个 ice cream 回来、他说你怎么不是叫你只买一个吗，你怎么弄了三个回来、他说 We have paid in full、所有的全部都 cover It's free。 我们的救恩其实也是这个样子、Jesus paid it all， 所有的其实主都已经付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到，就是说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是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知到其实这位得胜的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第二个，在我们之所以能够唱得胜者之歌呢，除了要认识得胜的主之外呢，还要有一个得胜的团队。那这个得胜的团队呢要紧紧的跟随主。好，告诉你旁边的人说，得胜的团队要紧紧跟随主。 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呢，当这个团队或者这些使徒呢，真正的被主所摸着得着的时候呢，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哈，整个人都改变了哈。那所以呢，在这个刚刚在经文里面呢，我们就读到第十七节里面就讲到说，然而还有人有疑惑 ，OK？ 所以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你都不会有问题。It's okay to have a question, right?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这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跟随主。所以呢，感谢神呢，虽然我们有疑惑，虽然我们软弱，但是神可以让我们来成为刚强的人，因为神自己有改变的大能。那其实呢，从生活上来看，就是说呢，很多的时候像我们在这个非洲宣教，感谢神有机会十年的时间在那里，因为在 在宣教的工厂呢，其实你做一任就已经算很久了，因为当时是属灵的征战啊，各式各样的挑战，家庭啊，侍奉各方面，能够把一任四年做完的人就不多了。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成为 senior member 的话呢，宣教工厂是最快的。你通常你第一任做完再做第二任，你就变 senior， 因为不是很多人都可以继续再做第二任。然后呢，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呢，其实宣教士他也不是 superman， 不是说里面的衣服里面写一个 S， no， 其实呢，宣教士也是人，我们也面对很多的挑战跟困难。那性情呢也跟大家一样，只是就是在这当中呢，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呢，凭着信心来学习怎么样仰望神。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使徒呢也是这样子的例子。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其中一个这个例子，就是使徒彼得跟约翰。当彼得跟约翰呢，本来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彼得来讲，这个当主被钉的时候呢，他根本就是逃跑的，他根本就是三次不认主的。可是呢，当他真正的认识复活主之后呢，他整个人就变了。所以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二十节的时候，就讲到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OK。 注意到这个时候呢，彼得跟约翰呢，他们是被放在公会里面的，在审问，在这种严格的这种盘查他们。可是因为他们被复活的主摸着了，得着了，原来是想要逃命的，现在呢能够赶在公会所有那些有权势的人面前跟他们讲，就是说呢，是听你的还是听神的呢？我们听到的，我们看到的，不可以不说的，一定要讲，因为他被神所得着了。所以这个是一种学习成长的过程。那我想就是说，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它也是一种过程，因为我在见证第一堂的时候就提到，我就不重复了。那所以就是说，这东西，这就是说在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这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那针对第三点，信心的起步，我还记得我们1999年，我跟师母奉献出来进到神学院念书。那进到神学院念书之后呢，那其实呢，家里面就碰到各式各样的挑战。那在的其中一个挑战呢，就是说以前你在 Silicon Valley 工作的时候呢，每个月有两次的这个 income， 因为美国是两个礼拜付一次薪水嘛，然后呢所以你每个月呢就知道有两次的会有钱进你的 bank account， 银行有钱进来。可是你信主了之后呢，我是说你全时间服侍之后呢，你就知道从此以后这每个月两次的这个薪水是不会进来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习怎么样去仰望神。那所以呢，那但是呢，感谢神，就是说其实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信心的榜样可以是我们学习的对象。特别很多韩国的这种弟兄姐妹跟宣教士是很好的例子。曾经有一个韩国的宣教士呢，很多韩国人你知道去到中国去宣教，那可是呢他没有身份怎么办呢？很多人就拿那个学生签证。然后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很有意思，这夫妻，韩国人的夫妻，两个人一起进到中国去念书。然后呢，那他们这样子才有身份嘛，那他们怎么在那里传福音呢？一开始的时候先生念书，然后太太传福音。先生念一念毕业了怎么办呢？换太太念书，先生传福音。那其中有一个这个韩国的弟兄呢，他一个学位念完再念第二个再念第三个，整天一直在念书。其实那个学生签证变成他一个平台就是了。那当地的人就很好奇， 他说，哎，你为什么整天都在念书啊？哈，难道你都不需要工作吗？你收入从哪里来啊？他就指一指天上啊，他说，因为我爸爸很有钱。那我们自己99年奉献出来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呢，那两个孩子就需要，本来是因为换了地方，然后我们两个孩子都需要进到这个，老大是进到 Christian School 念书，私立的，那老二呢是那时候还年纪很小，Timothy 他就需要进到教会里面一个幼儿园这个去念书，那这种很多开销都是额外的，感谢神在这当中神也供应。那当中呢，有一次呢，我就记得我们 Timothy 他进到这个教会的幼儿园念书大概一年的时候呢，哎，有一天我收到教会的那个幼儿园一个通知哈，那个通知上面写了一个叫做 Hallelujah Taekwondo， Hallelujah 跆拳道。什么是 Hallelujah Taekwondo 呢？它上面的单张上面的广告是这么样是写的哈，它上面就写就说呢，你来参加这个跆拳道，我们这个跆拳道呢是从这个很小，没有5、6岁就可以，你到70岁、80岁都可以适用的，我们都欢迎你来。你来参加这个跆拳道的这种训练呢，学费根本就不需要的，完全免费。然后呢，那唯一一个就是说呢，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你可以买那一套跆拳道的制服，那一套制服呢大概20块钱。可是如果你介绍10个人来参加这个跆拳道的培训的话呢，我们就送你一套跆拳道的制服。你想这个是要做什么呢？一定是布道的事工嘛，对不对？你去到参加完全免费，然后介绍10个人进去的话，他还要送你一套制服，很显然他是一个布道的事工嘛，对不对？传福音的事工。他说，哎，这个很有意思哦。然后呢，这个教会呢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开展福音的事工，我就很好奇。然后呢他就说，哦，我们有一个说明会，几月几号的时候有说明会，欢迎大家来参加。后来到了那一天，隔了大概2个礼拜，我就去参加那个说明会，我想要看看，因为现在奉献出来做传道人，要看看教会是怎么传福音的。然后后来呢，就后来 到那一天到了，去到教会的时候呢，哎，果然有一个韩国的牧师啊，还跟一个那个教会的美国的牧师，那个是美国人的教会啊，白人的牧师站在那里啊，大概有10几个人在那边来参加这个说明会哈，我是唯一的华人。然后呢，在整个说明会的过程当中呢，那个韩国的牧师就讲，怎么样？他在讲从头到尾，他讲的英文哈，我知道他是讲英文哈，但是他讲的英文我一句也听不懂。那个时候我已经来美国很多年了，可能至少10多年的时间，又工作又念书，然后又回到神学院里面，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基本上美国的这种生活上的会话的英文我是 OK 的，可以听懂的。可是那个韩国牧师很厉害啊，他从头到尾我只知道他在讲英文，但是他不知道在讲，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呢，那他讲完一句英文的时候呢，旁边那个白人的牧师就把它翻译成美国的英文。我说，哦哦哦哦，原来他在讲这个啊。然后呢，那在那个说明会里面呢，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哈，你可以说是神的提醒哈，你讲严重一点，你甚至可以说是神的责备哈。因为呢，那时候呢，我就常常跟神抱怨一件事情，跟神 complain 一件事情。我说，神啊，你呼召我做跨文化的宣教啊，可是照我这个英文的程度，我怎么可能进到跨文化的事工啊？我怎么去服侍啊？哎，可是我那天在那边这个跆拳道哈利路亚泰坤斗的这个说明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就说，哇，原来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哈。因为呢，这个韩国的牧师呢，其实他的英文呢完全不行啊。完全可能讲过一点了，根本就不行了，根本好像也是太强了。然后呢 ，anyway， 他讲的英文呢，人家根本听不懂哈。然后呢，可是呢，他居然可以在美国开展福音的事工，哎，还是可以被神所用啊。所以呢，当这个韩国牧师呢，在用他的韩国英文讲英文的时候哈，啊，我就觉得神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这个韩国牧师呢，之所以可以在那边在那里服侍的缘故呢，是因为他有信心，不是因为他的英文很好，而是因为他有信心。阿门。来，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借着这个例子告诉我，就是说，其实呢，从头到尾呢，根本不是我英文的问题， 是我的信心的问题。如果我有跟他一样的信心的话呢，当时照着我的英文程度就可以走遍全世界。来、right? 啊，这个也是神怎么激励我到全世界去传福音的缘故、啊、因为你看到这样子信心的例子、啊、所以呢，其实呢，这个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啊、你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你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呢、啊？答案很简单、啊、你跟勇敢的人在一起，你就可以成为勇敢的人。你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服事、学习、生活，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啊、那我在这个Kenya 服事的时候呢，我还记得、啊、有一天我们这个宣教士、啊、有一个那个、类似退休会哈、培灵会的这种聚会，联合的聚会。然后呢，那在聚会好几天，那当中呢，有一天我需要进这个首都奈罗比办点事情。我们离首都奈罗比聚会的地方离奈罗比蛮近的哈。然后呢，有一个同工叫 Paul 哈、美国人哈、白人哈。然后来呢，我就请 Paul 说啊 ，Paul 你要进，你刚刚好进奈罗比，我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个 ride 哈，给我搭个顺风车，我进去办点事情。他说好啊好啊，没问题哈。然后后来呢到约定好的时间到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去找，就是跟 Paul 约好在停车场。我一上了 Paul 的车呢，他就说，那个 Paul 就问我说， James， do you believe our life is in God's hand？ 你相信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吗？我说当然了。他说 very good， 很好。然后他就哇、哦、就开着车出去了，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求神来恩待、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 要乱开车、啊、我的意思是说要真的要仰望神、啊、然后呢，第三点、啊、得胜的使命呢，我们要勇敢的承担、啊、告诉你旁边人说，得胜的使命我们要勇敢承担、啊、谢谢、啊、因为在这里呢，主托付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啊、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那其实神给我们的托付呢，很多的时候呢是超过我们的这种想象哈。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哈，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哇哦，你们想过就是说呢，主在这世上，这种医病赶鬼传福音很有果效，然后呢，但是主怎么说呢？主说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跟他一样，不但是一样，他说还要做更大的事。因为其实主33年半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没有离开这个以色列那一块地方嘛。可是你看今天你我这个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到处地方跑来跑去，所以呢，主当年就已经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但是呢，要小心一件事情，创造主就是神，跟这个造物主呢，跟受造就是你我呢，中间还是有一条界限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啊？主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啊，因为主已经复活了，因为主已经回到父那里去，因为主今天还坐在父神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不是我们能，而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 OK 啊，这我们要注意到。那另外一个我们昨天也提到，就是说呢，当主把这个大使命的托付，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托付给我们，托付给他的教会的时候呢，然后呢，那有一个应许，就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要来到。注意到万民，就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群体，就是大使命里面讲的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另外呢，在这个启示录3章21节里面，主也提到，主说，得胜的我要赐，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因为这个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这启示录3章21节跟5到9节，一起来。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西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OK，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主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要跟主自己同坐在宝座上，跟主自己一样，就是在父的宝座上同坐一样。意思就是说呢，有一天我们是会跟主一起执政掌权的。然后呢，那昨天我也解释过了，但是这当中呢，因为基督是头，所以我们是顺服头的这种带领来去执政掌权。但是呢，三章二十一节里面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看这个条件是什么？得胜的，对不对？他特别讲到要得胜，我们有没有靠主得胜呢？要靠主得胜呢，才有资格与主坐在宝座上，跟他一起执政掌权。那五章九节里面呢，其实我讲到就是唱新歌，所以我们常常要唱新歌。我今天在你们当中也学了一首新歌，感谢主。然后呢，所以在诗歌的当中呢，还有不断的唱新歌。然后呢，他们就是神的选民，他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就是被杀的羔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 picture， 就是说在神永恒的国度当中，是万国万民在那里一起去唱诗歌敬拜赞美神呢？还是我们只看到我们华人自己进到神的国度当中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就是神的这个 picture 呢，也是神的意象，或者说神要成就的事情，也是我们想要成就的事情。那最后呢，我要简单的提一个这个工具给大家来参考。因为呢，就是说当我们领受，就是说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照大使命的当中，那今天就牵涉到我们主题里面讲的这种教会的增长跟国度的宣教呢，其实两个是相辅相成的。OK， 然后呢，那教会的增长怎么样跟国度宣教怎么样彼此互相的连结呢？我简单的提一个工具给大家做参考。那当然工具呢，其实各式各样，看你怎么用，不是说这就是唯一的了。然后呢，所以我要根据大使命呢，然后呢，我们来这个思想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个工具了。所以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欢迎主的再来呢？其实门徒训练呢，是教会的核心的行动。因为照大使命的托付，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这一个主要的动词呢，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呢，有读到动词的部分，你猜这一个主要的动词是什么？这一个主要的动词呢，是做门徒。这问题对不起有点 tricky， 因为在原来希腊的原文里面呢，做门徒 make disciple 呢是一个字，英文变两个字，我们这边中文就变三个字了。其实呢，做门徒 make disciple 在希腊的原文是一个字，它那个是主要的动词。所以做主门徒呢，是唯一的主要的动词，其他的动词全部都是在修饰环绕的这个主要的动词在讲了。所以就是说呢，我们怎么样做主的门徒呢？借着去来做主的门徒。我昨天有提过，就是我们不只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自己的信心爱心也得着成长。然后呢，不但是这样，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透过施洗做主的门徒，透过教训遵守还来做主的门徒。所以整个大使命的这种教导当中呢，只有一个唯一的动词，就是做主门徒。其他的都是分词在修饰做主门徒，意思就是说形容说怎么样才能够做主门徒。那根据大使命的这种教导呢，我就这个设计了一个东西，我把它叫做怎么样建立大使命的教会呢？我把它叫做国度全雷达的教会增长蓝图。那这个国度全雷达的教会增长蓝图基本上是照着这个棒球的这种模式设计的，跟那个 Rick Warren Purpose Driven Church 就是直奔标杆的那种模式很类似。就是四就是本垒，从一垒二垒三垒四就是本垒，这样跑垒的这种模式。然后呢，我在这边简单的跟大家提一下，给大家做参考。大家在小组里面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讨论跟分享。因为呢，首先中间的是做门徒为 唯一的动词哈。但是注意到呢，主讲的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哈。啊，这个是这个核心的目标。在这个核心的目标底下呢，就是我们讲到其他的动词其实都是分词，在修饰这个主要的动词哈。然后呢，第一类哈，就是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的这一边呢，就讲到布道的事工。我现在在讲一类哈，布道的事工哈。那布道的事工呢，其实呢，在布道的事工这一边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福音呢，其实每个信徒成长的过程呢，首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成为信徒。好，你受洗之后成为信徒，一类是信徒，二类叫学徒哈，三类叫主仆，就是主的仆人哈，四类叫圣徒，但是我是用得胜的圣哈，因为刚刚这个启示录3:21里面哈。那所以就是说呢，布道的事工呢，要怎么样去衡量布道事工的果效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受洗成为信徒啊，这是第一个啊。那成为信徒之后呢，主又吩咐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凡我所吩咐你们呢，都教导他们，教训他们遵守啊。所以这边教训的部分呢，就跟教会里面的教育事工跟小组的事工啊有关系哈。那教育的事工就是特别是像主日学啊，我想小组大家也知道哈。因为呢，当教会发展到一个程度哈，通常教会大概发展到300个人或400个人哈，特别是到这个大小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小组事工的话呢，其实你很容易隐藏在教会里面。好，大家不要太羡慕这种大教会哈。那我们昨天也提过呢，其实教会的增长呢是质重于量 ，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y 哈。这个它的品质要对了，它的量才会有意义哈。我曾经就是我们有一对很熟的基督徒的这种夫妻哈，在君山湾区那边哈。那有一次呢，我们回湾区去的时候呢，跟他们聊天，我就说哎，最近怎么样哈？教会生活怎么样？他说啊，陈培，我们最近换教会了。我说啊，换教会了，换到哪一个教会去？啊，他就跟我讲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个教会大概2-3千人的教会。我说那你为什么换到那个教会去呢？哦，他就说，因为他们夫妻呢在教会里面都很有服侍，都很多的侍奉哈。先生是做执事哈，太太是在音乐事工里面侍奉哈，两个都念到 PhD 哈。然后呢，感谢神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侍奉。可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有同工让拉同工来侍奉，可是很少给他们培训，很少给他们关心、鼓励跟造就。结果他们侍奉1-2年还可以，后来侍奉个3-4年，后来就 burn out 了哈，烧尽了哈。然后后来呢，他们很累的，所以就换到大教会。我说哇，那你为什么换到那个教会去？他说呢，我去那边躲起来。因为你到大教会的时候呢，大家看到都是嗨，你现在讲嗨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在同时说 bye right， 对不对？所以其实教会要更像一个家。所以你教会成长人数到比较大的时候呢，那不是问题，那一定要加入到小组，弟兄姐妹彼此互相的连结，互相带导，互相的彼此相爱，这个才是我们所谓的肢体生活，那个小组很重要。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呢，一个人信主的过程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愿意，他必须要愿意，这种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就是信徒的部分哈。然后呢，这个受洗，这个成为教会里面委身的这个信徒哈。那二类说学徒的意思呢，就其实大概有两方面很重要哈。一个就是说呢，他自己个人呢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每天读经哈，然后为帮助自己灵命的生命的成长哈。好，所以是要就是放下老我，好向圣经学习。除了这一方面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他要加入小组。跟弟兄姐妹有真实的连结，不是只是说在第一类是去教会固定来到教会，然后这边呢就是他自己有灵修生活，然后他也加入到小组。那当主在吩咐就是说呢，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教训他们遵守 teach them to obey， 特别注意到 obey 遵守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呢，我想对我们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挑战哈，因为我们华人的文化呢是属于文字文化 好，我们昨天提过，文字文化呢有一些特征，文字文化的敬拜呢很享受讲道的部分，而不是 敬拜。文字文化的这种群体呢，他们很喜欢在知识上面的成长。来，可是注意到主的吩咐是 teach them to obey， 教导他们遵守。换句话讲，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带小组也好，不管是教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还是团契的事工，我们在教导的时候也好，或者是讲道的时候也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教导弟兄姐妹遵守，不是只是得着知识而已。OK， 所以有些人就形容，就是说华人的教会呢好像是一个人，但是呢他的头很大，因为我们很喜欢知识上面的成长，可是呢身体就很小，因为我们很少真正的去遵守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好，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你想想看，一个小孩如果他的头一直在长大，可是他的身体小小的，那就很危险，对不对？他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很不健康。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说每次教导还有这个每次这种包括我们传道人讲到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出应用，一定要带出挑战，因为是 teach them to obey， 教导他们遵守，这是一方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呢主的吩咐是教导他，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遵守，对不对？那这就牵涉到谁有资格来教导我们。你觉得谁有资格来教导我们？当然是遵守的人才可以教导我们怎么遵守嘛，对不对？好，如果他自己都没有遵守，他怎么可以教导我们遵守呢？好，就好像我们在非洲做这个神学教育的时候，培养非洲的下一代的传道人，那当中很多都是年轻啊，高中毕业蒙召，后来就进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来学习的。那当中呢，那有些人当然有一些学习的恩赐、教导的恩赐，单身，可是呢，那有些人就说，他说他想要去参与这种婚姻事工，married couple 的 ministry ，去教导那些已经结婚的人怎么样去建立基督化家庭。今天一个未婚的传道人，来教导已婚的人怎么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很多人都笑起来了，你会坐在底下，你会想着说牧师你讲的是很有道理了，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对不对？因为他自己都没有结婚，他怎么告诉我们怎么去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那所以就是说呢，这边牵涉到就是教导他们遵守呢，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谁来负责遵守的部分呢，就牵涉到教会的这种领袖培训的事工，意思就是说呢，必须是遵守神话语的人呢，才可以，或者说才有资格来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呢，在这三类的部分呢，我们就讲到就是主仆，因为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讲的是仆人领袖，有没有？我们第一天讲到就是圣经里面有些教导很特别，比如说活祭，以前的祭只有死的，但是圣经的教导是活祭，仆人领袖也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所谓仆人领袖就是说呢，没有错，你是做领袖，但是你怎么样做领袖呢？你是借着服侍别人来做领袖，你要到马太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十三章来看怎么样做仆人领袖。然后呢，最后一类圣徒，就是去的部分。那这边特别是跟教会里面普世宣教的事工呢直接相关的，因为呢就是说呢，主吩咐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最后很快的提一下，因为我时间已经过了，再三五分钟就结束。在整个这个国度全垒打的这个教会增长的蓝图当中呢，我强调几个特质。首先在这样子的在这个工具当中呢，它是目标导向的，因为就是说呢，当我们在讲就是说呢，这个其实主吩咐就是说呢，他的大使命呢其实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照着这个使命，照这个托付呢来设计整个教会的成长。然后呢，不但是如此呢， 它的整个每一垒一垒二垒三垒四垒每一垒呢都有一个很具体的很客观的可以衡量的标准。我们的教会到底有没有增长呢？其实很容易衡量，就是我们当中呢有多少是信徒，就是受洗的，有多少是学徒进到主日学里面或者是小组里面，有多少人是主仆是服事的人，有多少人是圣徒参与到大使命的事工。但是我讲到我要稍微提一下，所谓讲的成为圣徒呢，不是说你要去非洲宣教十年才是圣徒，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在当我们有国度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祷告，其实宣教是从祷告开始的，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国度的祷告，还是只是针对自己的祷告或者自己教会的祷告，那个是不够的。那第二个呢，成长本身是一个连续的建立过程， Growth is a continuous build up process。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呢你在整个跑垒的过程当中，一垒成为信徒，然后二垒学徒，然后三垒成为主仆，它是整个成长的过程，一二三四垒这样子跑垒的过程，它是连续性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跑到二垒的时候，你有个人的灵修，你有参加小组，是不是就表示你不要去教会了？不是嘛，对不对？它是一种连续并且是一个建立的过程。所以你跑到二垒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就是还是参与教会的这种敬拜嘛。来，不要，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有这样子的情况，有些人开始服事但是不参加教会的聚会，他就忙着一些侍奉去了。那三垒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跑到服事成为主仆 servant leader 的时候呢，那但是你个人的灵修也好，或者是小组的这种事工也好，也要参与啊，不是说你跑到三垒就只做三垒，其他就不管了。最后一个目标呢，就是怎么得分。那造主的吩咐呢，其实呢我们个人也好教会也好，如果我们要得分的话呢，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挑战，特别是针对教会的领袖提出一个挑战。因为主给每一个教会的托付跟使命呢，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然神爱华人，我也是华人，但是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是很好的教导，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嘛，不是华人，神爱世人，神当然爱华人，不然怎么会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华人。但是神不是只爱华人，那今天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呢，那我们就有责任把神的爱呢是传给所有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是神的儿女，就是我们是这个让，应该是让神 所心痛的，也是让我们所心痛的，让神所心动的，也是应该是让我们所心动的。那神的意向跟托付跟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不但是要在华人的宣教的使命或者布道的事工上面有参与，那在万民的这种福音的事工呢，也应该要参与要投入。所以呢就我这边就特别强调，因为本垒的，因为棒球跑垒你可以跑一垒二垒三垒，但是呢怎么样才可以得分呢？一定要跑回本垒才会得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提醒。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scope 的部分，就是说不要只限制在我们自己的本族本乡里面，一定要以神，以神的心意为心意，神的眼光神的视野呢比我们的大。那我们应该，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应该照神的吩咐去做。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得胜者之歌，迎接主再来的教会。得胜的，因为得胜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要更加的认识。得胜的团队呢要紧紧的跟随主，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得着改变，在生活上有具体的行动，得胜的使命要勇敢的承担。因为呢今天神的托付，客观的事实，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需要我们主观的参与，我们才会对神的慈爱跟恩典呢，然后有更深刻的这种认识跟了解。然后国度宣教的挑战就是得胜的使命，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求神来恩待，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并且成一个得胜的教会，得胜的团队，愿意凭着信心跟勇气呢承担主所托付这得胜的使命。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会请这个范牧师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主日的早晨，召集众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敬拜你。主，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主，我们来冥想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在你这地上，你在地上为我们设立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肢体。主，你要我们有这个得胜的生命，你要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学习如何的为你而活。主，不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丰丰富富的经历你，主，你要让我们学习做主的门徒，就是要去做，就是要使万民来做你的门徒。主，这是你的托付。主，这是你赐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也是你赐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主，求主你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再次受到你话语的提醒，受到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学习有主你国度的眼光。主，因为你的国度是我们都是你国度里面的子民。主，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指示，这也是你给我们爱的一个表现。求主保守，感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